大家好，欢迎收听知名播客品牌大内旗下的米蒂研究所的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是专门讲经济话题的，要好久好久才更新一次，所以我经常收到刀片。在这个刀片存够了之后，今天新一期的节目开始录制了啊。今天呢是在大内密谈上海的这个，差点说直播间了，上海的录音室啊。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老朋友，一位新朋友。先介绍新朋友吧。我们新的 NPC 我们叫他什么呢？陈教授，对吧？陈教授是来自上海一个非常知名的高校的专门教经济学的教授啊，是我们中间科班出身的。那陈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米蒂研究所的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今天参加这个播客的录制，我也是第一次录这种类型的节目。
嗯，平常都是直接在讲台上骂学生
不敢骂学生。
那个谁，哎，你怎么一个人这个点名的时候一个人报了八个名字
没有，现在大学老师都是乙方，学生永远是甲方
哦，我前两天看抖音上现在好像大学生很牛的，他们用那种 AI 人脸识别，已经不点名了，直接 APP 一按嘟嘟嘟嘟嘟出来，哦，米蒂没有到这下 BBQ 了，对吧？
对，
好，陈教授。那另外一个今天的嘉宾，大家刚才听到有呵呵呵呵的声音啊，就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黎叔，目前他的人设是资深科技投资人啊，我们一起欢迎黎叔
啊。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大家啊。
你跑去干啥了？你好久不见主要是节目更新的
节目更新的太慢啊，我们很想见
好，那今天呢咱们坐到这里呢，主要是想讨论一些比较新的社会话题啊，其中就是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在武汉出现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其实在今天这期节目制作之前，其实我至少已经看过十多二十个这个抖音上的 UP 主已经讲过这个东西，但是基本上都是从科技上面来讲，或者说什么失业啊，或者什么什么来讲。但是我们米蒂研究所是一个非常高档次而且讲经济话题的一个节目，所以今天专门邀请两个专家一起来聊一聊，从经济学、从历史学、从社会的角度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深，以及我们未来的路到底在哪里。
嗯，对，嗯，我觉得这样就是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呢，有必要我们把一些事实先给大家摆一摆。
资深的科技投资人黎叔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那到底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它现在到什么阶段了？
我们先讲一下无人驾驶，因为我觉得在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要分清楚两个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谈的是无人出租车、无人网约车的这个事情。
嗯，
那么它跟无人驾驶技术呢是有相关性，因为它基于这个技术在做，但它是不同的两个东西。对，无人驾驶
的两个应用，对吧？
不同的两个概念应该说，因为无人驾驶技术是个技术，无人网约车、出租车是基于这个技术的一个业务模式。
嗯，
那么从无人驾驶本身来说呢，我们分为六个档次，从 L0 开始到 L5。那么比如说 L0 就是其实就是大家现在在开的这种没有任何智能的这个车，就什么都需要你人来做，我们叫它 L0、
啊、就是没有无人驾驶、啊、有人驾驶的，
比如说法拉利，对吧、啊、这是 L0、啊、那么 L1 呢，它就开始有一些比如说巡航定速，它智能的这个来控制速度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哎，我以前在德国的时候，他们当时我看13年在德国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说他们大众那个车子就有好像叫车道保持，对吧、
啊、对对对、
啊、你车子我不管了，但是它会保持在高速公路这条车道
上。对，现在基本上是个车，就是基本上
这个算 L1 是吧、
这是 L1、L2 呢就是类似于大家现在看到的很多我们国家主流的新能源车上的一些技术，比如说自动泊车，我倒不进去这个库、我一按一个电钮，然后那个车自己帮我停进去了、或者说我在路上突然前面有个石头，然后那个车临时被接管，它突然帮我躲避了一下。
AEB 算是 L2、
对，然后就比如说帮我避开了那个石头、或者是突然帮我刹车了，对吧、这种情况呢我们算它 L2。
对，
L3 呢就是指它需要人介入，但是呢它平常可以自己去应对常规的这个一些行驶的路况、那么就好像现在萝卜快跑所用的这个技术，我们全体认为它就已经到 L3 级别了。
华为的那个车是
那么就大概就是 L2 和 L3 之间的嘛。
哦，是吧、
那么就看、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华为正式把无人驾驶的车拿出来跑，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真正在无人的开放路段去跑的话效果是怎么样的。那么它平常可以自己跑，但是它需要人介入。那么就是像萝卜快跑，如果 按照现在来说的话基本达到了 L3 这个水平。
哎，罗布快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搞笑，就是说经常这个车子 AI 还不够成熟，它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情况就被卡住了，然后马上就后台有一个巨大的办公室，
然后有个人打游戏的人一样就开始介入，
就坐在那个上面，说是这个每天一个人还监管个三五辆车，一旦这个 AI 的车被卡住了咱就得
对那就说明它还是离不开人嘛，
那就还不算 L4 嘛，只能算 L3。
L4 呢基本上就是号称是现在特斯拉FSD 达到的水平，就是说我不需要人介入能够应付常规路段的所有的行驶。
哦，
那么其实就是说我可以没有人介入，我上车我就告诉车去哪儿，他就给我开过去，但是它是限于常规的驾驶环境。
嗯，
那么现在还没有 L5 就是说非常规的也不需要人，我就完全比如说路上塌方了这个车也能够无人的去应付。
好，
那这个现在就世界上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嗯，
那么现在呢就是 FSD 就特斯拉的这个技术呢号称自己达到了 L4，然后罗布快跑呢我们全体认为它是 L3， 然后我们国内主流的一些车企包括华为呢大家也是在 L2 到 L3 这个之间啊。那么因为
反正他也没有出来宣称说自己是 LG 吧，
对，因为大家就说他也不宣称这个，因为你一宣称大家就拿这个标尺去卡你，对吧。
嗯，
然后从无人网约车这个角度来说呢，美国走在我们先，美国现在有两个品牌在跑啊，一个是谷歌的叫 Waymo，
嗯，
一个是特斯拉的叫 RoboTaxi。 RoboTaxi
哦，所以说百度那个要叫萝卜快跑，
它叫萝卜快跑就是 RoboTaxi，就是萝卜嘛，然后
Robo 其实是机器人的意思，
然后 Waymo 那个车我看了是全是那个捷豹的 SUV， 用的是非常好的车。
哦，它汽油车也可以搞这套东西，
那我不知道它那个是不是汽油车，但是它就是把它的这个技术放到了捷豹的车上，
嗯，
然后那个车挺豪华的看着。当然特斯拉就是特斯拉的车，但是值得说的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的价格可是比有人出租车贵两倍的，它大概这个价格是有人出租车的两倍，因为当地是有出租车司机工会的。
哎，我问个问题啊，你们俩在现实生活中间你们有接触过无人驾驶这个东西吗？无论是坐出租车还是说你们坐自己的车或自己开车，你们有接触过无人驾驶吗？
刚才这个听黎叔讲的这个我大概接触过 L0L1 就是法拉利加那个什么cruise control 的这种，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在一个
车道保持
的那种。
嗯，
然后无人驾驶的车的模型我见过，但是没有坐过。
嗯，在路上有时候其实我好几次在上海的路上，张江还有前滩我好像看到过，
对，
但是他那个车上是你看不出啥牌子，是贴了很多，有点像马赛克一样一个什么，
对，
好像他们那个叫什么伪装什么的。
对对，我还没坐过。
你还没坐，那你有开过吗？
我无人驾驶，我为什么去开它？
哦，对，哎，不是，你不是讲无人驾驶有几个阶段吗？L0，
我试过那个，
你开过，
我试过那个自动泊车。
嗯，
就是啪一按那个电钮，它就给我倒进去了。这个我是用过，
这个安全吗？这个
挺安全的，
挺安全
的。就甚至你可以下来，就是比如说那靠了个墙，对吧？我进去以后，我的车门打不开了，那可以先下来，
嗯、
先下来，它就帮我停进一个、
嗯、
我如果自己进去，我可能出不来的一个空位。
这个其实很适合我，因为每次我去这种商场，现在我很恨很多上海的商场，它是什么立体停车啊？
对，
就是你进去之后，你这个车嘚嘚嘚一下子跑到车的二楼去了，然后这种位置呢，就会比一般的小好多。所以之前我看到有这个技术的时候我就很激动，我想啊，解决
比人就跟我停进去对吧、
对啊，解决比人的大问题了对吧。
但我其实本质上对这种技术是很不适应，因为我家有是开特斯拉的、嗯、然后特斯拉有一些，
你是开特斯拉的？
对，很
你们没有买那个包吗？
买了、不是买了，就是它有一段时间是免费的让你试用收数据嘛、
嗯、
对吧、
嗯、
然后我们就试了一下，我非常非常的紧张。
对对对，
理性上我知道它可能比人开、
这个、
至少比我自己开要更安全。
哦，那也不一定。
但是我就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就是看他比方前面有辆车，然后我就会说啊，刹车刹车刹车，赶紧刹车，我就怕他没有看见。就是
因为从经济角度，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经济话题嘛，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应用是怎么样的、
嗯、
就所有的车企在研究这个技术都是准备装在自己车上的、
啊、
这个当然就无可厚非了、
嗯、
那么只是有两种模式，一种呢就是像中国车企在研究的，就是以后可能我推出的这个车就自带了这个功能，那么你就买我这个车就完了、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
买了车来订阅嘛、
对，现在就很多是装在车上了嘛。
嗯嗯。
还有呢就是像 FSD， 就是刚才陈教授说特斯拉的这种模式，特斯拉曾经是变成购买的，后来就是大概卖 几千一个包吧，后来它就变成了好像是每个月$99的订阅制
啊，
就是说你这个月用下个月不用是可以的，然后你就按月交钱就完了。
所以你们后来就没订了是吧？觉得太紧张，
纯粹是穷。
那然后曾经就是说这个资本市场因为它这个玩意儿的出现呢，给特斯拉的估值加了很多，就是认为比如说你在中国有170万辆在跑的这个特斯拉，如果假设你当中的一定比例的人都去搞这个订阅的话，那么其实特斯拉的收入可以涨很多，而且它涨这个收入是属于边际成本很小的涨，就涨出来几乎全是利润。
嗯，
所以曾经一度因为这个东西特斯拉也很受追捧，资本市场涨得也很好。
嗯，
那么但其实这种方式我是就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太理解百度这个想法的，就是说因为现在你放在订阅包的话装在特斯拉上，它是事实上是帮助了这个开车的人，比如说陈教授他是司机，他用了这个包以后他自己的被解放出来了。
嗯，
那么从用户角度来讲呢，你是当然是帮我了，然后从资本市场角度他的这个收益呢增加得很快嘛，因为我刚才我说他是边际成本很低的一个东西。
我可能跟你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像特斯拉的司机啊，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碰到特斯拉司机去跑滴滴对吧。
嗯，
那这些司机其实最早黎叔的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哎，我是特斯拉司机，我买一个这个包，那有无人驾驶的时候哥可不是就得在车上睡觉了吗，对吧，然后我就可以休息了。但是你想一想，第一在开这个车的时候，至少我觉得3到5年内中国的法规肯定是要求车上必须要有一人的，就是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啊，就是它不是那种像萝卜快跑那种，就是我特斯拉我买一包，那我这时候师傅可得在车上，那我这一天比如像无论是8小时还是12小时我还不就得在这，只是说以前我得全神贯注，
我可以不用全神贯注
啊，现在我可以打打王者荣耀，但是同时呢我这个眼睛就像刚才陈教授说一样，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敢说全权交给你，我眼睛还得盯着对吧，万一不小心撞上去，那你说这责任是我还是这个？
一般来说你既然都坐在那个上面了，你
啊对，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说，那我出卖的是时间，对吧？我现在付出的成本增加了，我依然我还是要付出，比如像8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车子不能够做到让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他自己出去自己卖，自己赚钱，对吧？那这个我的时间是一定的，我的成本增加了。其实对这些普通人来说，感觉好像并没有，至少对特斯拉车主来说，并没有收益上的增加，对吧？这个就到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啊，就说是那现在出租车公司就像萝卜快跑，刚才说的是出租车公司有两类，一类是像特斯拉这样，就是说我把现有的出租车公司的这些司机的车我改造一下，你们可以装一个软件，装一个 APP， 装一个包，你们可以无人驾驶，但是你的成本增加了，你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还有一种就是萝卜快跑这种，就是资本家肯定喜欢萝卜快跑这种，因为他不需要司机嘛，至少他不需要每辆车配一个司机，可以一个司机配3-5辆车，那对他们来说收益是更高的。
我其实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先泯灭人性的光从资本家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未必的，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个萝卜快跑这个事情是，
首先说一下对萝卜快跑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首先我是个反萝卜快跑者，
哦，
对吧？反萝卜。
那陈教授呢？
我其实在萝卜快跑的这件事情上我是同意黎叔的，但是我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我觉得是支持的，就是无人驾驶的这个技术。但萝卜快跑这件事情我其实还是同意的。
我先说完，就是说如果我们先泯灭良知啊，先站在这个资本家角度说，就大家现在
事实不谈，
现在看到的萝卜快跑虽然它省了人工成本，但是是基于百度投了1500亿研发的这个基础上，就网传是1500亿。
哇，
他现在你出去你觉得他便宜是因为百度在补贴，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补贴是不是也在1500亿这个范畴里面，对吧？他如果按照一个合理的能够保证资本家回报的这个价格来收你的话，你其实享受不到什么优惠的。就是如果他真的按照正常的能回收1500亿资金，在既定的网约车法律规定是8年报废，那么如果他假设这个8年报废然后折算成网约车该有的费率的话，你是不会觉得它很便宜的。
其实网约车就是它的成本跟普通开车的成本的差别，一个就是人员的工资嘛，对吧？其实就是人员工资嘛。
但问题是普通的网约车的这个公司每个人是每天要交200块钱的份子钱的，就是相当于说我是个网约车的公司，我其实并没有负担这些人的工资呀，甚至我收他，
还有一块网约车的充电和加油都是人家司机自己掏的呀。
啊，对啊，
对吧？
对对，因为你相当于你每天收了200块钱的份子钱，其他的你就给他了，他去自负盈亏了。事实上并不是因为你出了一个固定的工资去请了一些人来开这个车，所以大家在考虑回报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说，哦，我公司养了一批司机，这批司机去开这个车，所以我要把他们的工资当做人力成本算在里面。 但因为网约车并不是这个模式，当然你可以说因为网约车我的价格，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模式，我的价格里面是包含了人员要拿走的这部分钱的，
对，
因为他毕竟要养家糊口，他要拿走这部分钱，对吧？所以你的价格里面肯定包含他要拿走的成本和利润。但是问题就刚才我说的，1500亿的投入，如果按照8年网约车报废折算下来的话，它是一定会高于现在包含人工给你的这个钱的。所以现在市面上说，哎呀，网约车我们大家老百姓可以享受便宜，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你现在事实上是在享受的补贴。
这个我觉得老百姓最早我们回想一下，应该1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我们打车怎么打？那个时候是上海市，你要打个电话。那天我跟我女儿还说，我今天要订一车，我还得打电话，海博出租，明天早上6点半我要去机场，请你在哪个哪个路口放一个车等我。那个时候是这样的，然后之后 Uber 是最早进入中国，然后才有什么滴滴什么快滴，反正 好多好多，
包括共享单车一开始不也是吗？
啊、对，然后所有的这种模式的车刚出来的时候，清一色的全部都是有补贴的，
你还能挣钱呢，对吧？你坐车非但没出钱，还补贴多。
对，每天狂发券，然后你打一车，可能以前你要去坐，比如说海博的出租车，可能到那边要30块啊，你打一个这个什么滴滴快滴啊，可能只要5块，然后还怎么怎么样，我天！然后一下子，当时我记得当时跟现在情况有点一样，就很多出租车就开始说啊，不许搞这个网约车。
对，
对吧，也是反对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从刚才这个百度他自己的决策来讲，确实是因为就算他不跟网约车的比，他自己在做这个决策，他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无人驾驶铺开，他其实要考虑就是成本收益嘛。我其实刚才讲的就是说我自己开特斯拉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消费者对无人驾驶的车的支付意愿并不会很高，他可能会高一些，但他不会特别高。所以如果你想一个铺开的它的成本收益的话，那成本里面包括它的上千万的这个研发成本，然后包括它的测试的成本，它收益其实最终还从消费者来的，对吧？
对的。
他如果消费者觉得现在听上去是美国消费者愿意出2倍的价格做一个无人驾驶的车，那可能是比较新鲜。但其实时间久了，你说我能在车里面洗个澡什么的，我愿意出2倍的价吗？我觉得好像也未必，对吧？对，就是我就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作为一个反萝卜的人，我都不是从大家经常所说的这个就业啊等等这个角度来，而是说，即便我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来说，你把这个软件研究出来，如果像特斯拉一样的变成一个订阅的，你就没成本，但是你卖给车企，比如说你卖给车企了，他每一套比如说每个月收个200块人民币300块人民币，你这个的收益是远比你去养一只有形的车队重资产去做这个事情的回报要高的。
我再提一下我的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刚才说的，他这我们先暂且认为他号称的1500亿是真的啊。1500亿，如果说句实话，他真的就开一出租车公司，但是我觉得他短期内至少10年内，即使他能都开出来，他是无法取代滴滴的。因为你记得吧，百度其实之前做过好多事情，百度做过百度出租车，百度还做过美团的团购，百度还买过菜，对吧？就是之前流行过啥，百度都做过，但是最后都挂了。但是我觉得他这1500亿，如果他真要把这成本收回，他肯定不是靠你真正运营一分一分钱从这个里面去赚的。我相信他应该是从资本市场上面去赚的，就是说，哎，突然他这玩意儿搞成了，对吧？他
股价涨了
啊，股价涨了啊，分拆上市了，哎，这1500亿收回来，我觉得这个是
对
有可能的。那第二个呢，是说他这个其实现在国内的，在我印象中研究无人驾驶最领先的这个技术而言，最领先的其实就是两家公司，一家是百度啊，萝卜快跑，还有一家就是华为。因为华为真的是一怪兽公司，就妈的突然出现一个新领域，哎，华为已经在这10年了，呵呵，然后你就很惊奇，你知道吧？以前不知道华为搞车，突然他一搞车，哎，他又开始搞无人驾驶。但是这个不重要，华为的做法是，他不是他搞汽车行业的博士嘛？他的做法就是，我把这个技术研究出来，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和车企在一起订阅制的或者以买断的方式卖给客户，对吧？这个跟特斯拉还有点区别，特斯拉是每个月付，他是你一次性好像是35000还是多少，他自己补贴30000，客户再付5000就能把它买断。但具体后面还能不能再更新还怎么样，这个我还真没有了解过。如果评论区有这个听众里面有卖华为的车的啊，但欢迎大家留言一起沟通。所以现在的这个两个技术，他们呈现不同的商业模式，一个是自己去建个出租公司，一个是更多的去卖给普通的开家用车的这个用户，对吧？
到底你是赚有钱人的钱还是去抢底层人的饭碗嘛？这不就是前两天网上吵了很多的这个话吗？
那这个就到下一个阶段，就说是那现在这个无人驾驶，这个无论是在华为是去赚有钱人的钱嘛，按照刚才你的说，华为是赚那些企业主的钱，中产阶级的钱，那这个更多的人，那华为现在我相信它的至少它这个技术是很少有人说你华为卖这个东西你不地道，对吧？但是好像百度做这个出租车，好像无人驾驶出租车好像目前在网上讨论的是特别多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说嘛，说以前中产阶级失业了，大家还能去卖卖外卖，对吧？
对，
还能开开滴滴，现在你这百度一出来连滴滴咱也开不了，而且据说我今天看一新闻说现在在武汉很多这些司机只要看到有萝卜快跑的这个车子就去别他，
对对对，
故意去别他，因为这个车子啊他太遵守交通规则了，你一别他他就啊怎么办，他就死机了，你知道吧？
刚才你们俩讲的那个两个商业模式还挺有意思的，我一下子没有仔细想得特别清楚到底是这两个之间的差异，但是有一点我在想是这样子，就是无人驾驶这个事情啊，我稍微了解了一下，它最开始的时候它作为一个商业模式它被提出来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在那个货车的这个领域里面，欧洲尤其是
欧洲最早是在
货车上出现的，他们最早提出这个东西的原因是有两点，就是在那个港口货运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一些无人驾驶的货车，那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有两点，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港口的它这种点对点的运输本质上是很单一的路线，就它的路况是很单一的，而且是点对点，它不复杂，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欧洲有很大的劳动力的短缺，它这些货车司机是有工会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反正劳动力短缺，所以从成本收益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港口货车的这个角度上搞这个无人驾驶的车，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经济上是 make sense 的。但其实把这个概念做大，光靠卖说啊你的资本家能够赚到钱，其实是卖不大的，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有一个我感觉他们用的一个政治上的这个 concept 就是在搞那个环境，就他们意思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所谓的就是 rental car 的这个模式，就是有了无人驾驶以后你就不需要自己拥有车了，就是你只需要去租别人的车就行了。然后
那一般这种卡车是谁来提供这个出，是港口来提供租车服务吗？
这个我倒没有仔细研究，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想要把这个无人驾驶的概念在全世界铺开，其实环保的这个事情是在里面起到了挺大的作用，就是这个 concept 这个卖点吧，应该这样讲吧。具体是不是真的有环保的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在意的事情。
我觉得是 make sense，
但是
因为之前我偶然看过一篇报告，他说在中国绝大部分的家用车你的使用率是2%到4%，就绝大部分时间你这个车是停在你们家停车场或者公司停车场的时候，这个车其实是不会动。我们家的车买了11年了啊，一共行驶了8万公里，
对对，
跟没买差不多。
对对对，他们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车大部分时候是不用的，或者现在其实还有很多是油车嘛，
对，
可以把油车取代掉，然后增加车的使用率，减少车的这个生产，
就不用生产那么多车。
对对对，
这个还是挺 make sense 的，对吧？就是说前提又必须要这个车是足够，就是我想打的时候一定要能够打得到。
对，就是
说我要租的时候一定租得到嘛。
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说虽然这个无人驾驶这个事情对出租车司机或者现在网约车司机来讲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就是从环保的概念上来讲，这也是他们推的时候用的一个方法，一个卖点吧，一个论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对，就是说你要看具体的情景怎么样，因为我在抖音上发过几条视频，然后也在评论区，
你可不是几条啊，你发了快10条了，你这个热点蹭得好厉害。
我在评论区跟很多人吵过这个事情啊，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有个人在我的评论区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清朝的时候大家运粮食，因为清朝的时候粮食产区是江南地区，
江南地区，对，
然后当时的粮食就要从扬州装船，从京杭大运河一直运到北京去，因为首都在北京。那么在运河里面开船，包括操作码头装卸啊等等，这些人呢叫漕工，就当时有叫做百万漕工，在服务这个南粮北运的这个事情。然后有一年呢，这个运河里面发大水了，然后就从海运，就是江苏这边
就换成海运了，
换成海运运到天津港下来以后再运到北京去。哎，突然就发现海运很好，就是一个是量大，
因为水够深，所以用大船，
因为大船，然后呢这个量大，平均成本也很低。
对，
途中呢也没有各个关卡来进行这个盘剥，你收费啊，就一次就运到了。然后运了一次以后呢，就有很多人说，哎，我们以后就都改成海运，我们以后就不走运河了。然后当时 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而反对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叫做百万曹公衣食所系，就跟今天我们大家因为出租车这个事情然后去反对萝卜快跑的一个理由看似是一样的，就是说大家、那个
啊、这么多人那 可要失业啊，
失业怎么办。他给我在评论区留言的目的呢，就是用这个逻辑来反对我，因为事实上是后来外国的蒸汽轮船进来以后，百万漕运这个事情就是被替代了，然后被无情的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面，然后更有效率的蒸汽轮船承担了运输任务以后又便宜又快，然后漕运漕工都成为了历史。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历史的车轮碾过你的时候不会回头看你一眼的，就是你现在一定要支持这个无人网约车这个进步、
嗯、那问题就来了，
对对对，
那这
问题就来了，我说你要聊历史我就不困了对吧。然后我说你知道百万曹公在被蒸汽轮船替代了以后这百万曹公去哪里了吗？他说我
种田去了。
对对，我跟他说，我说百万曹公当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流入了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城市，形成了一个新的帮派，他们有一个日后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青帮，
杜月笙他们是
青帮、啊、杜月笙啊等等，这个青帮就这个帮派给社会造成的你可以说是破坏很大对吧，包括到后来对于我党啊等等等等的一些、
啊、反正负面影响是
负面影响是很多的，
是比较多的。
而他们当中更多的一部分人加入了一个破坏性更大的组织叫太平天国。
这是能讲的吗？
这是能讲的吗？
对，我们就讲到这儿就不往下说了对吧，这个大家都懂的。所以就说我当时之所以去反对这个事儿呢，我当时就说，我说我知道无人驾驶是一个进步，但是
汗流浃背了都，
对，你要知道底层的人被压迫到极限，他一定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会以不同的形式来出现、嗯、而有的时候他对整个社会是有很大的破坏作用的。所以为什么你说哎，出现一个人工智能画 PPT 的东西他去取代了这个金融民工，出现了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东西去取代了这个平面设计师，哎，为什么取代这些东西的时候没有人跳出来？
不就是我们人少吗？
不不不，不是说你人少，是因为中间的这部分人你不是最底层的时候你还有选择、就是你是平面设计师你失业了你还可以去开滴滴嘛对吧。那现在我连滴滴这里再把你搞没了的话你可不就没地方去了嘛对吧。所以就是说你同样是取代失业，你取代的是哪部分失业其实对于社会来说它意义不一样。你现在因为快递外卖和网约车叫做最后的就业蓄水池，它是很多行业被裁员以后
这不还能回去种田吗？
不不，这个就像很多人他把你的田给搞没了嘛、嗯、就是很多人想着我的最后的退路是种田、嗯、但是今天如果出了一个东西把你家的田给搞没了，那你可不就闹事了嘛对吧。这个就是说你替代就业有一些社会问题是可以理解，但你去刨了最后的就业蓄水池的路，这个就会产生很多极端的问题、
嗯、那这个时候我要开始问专家了、啊、专家了，这个今天专门邀请陈教授来，因为那天黎叔跟我聊到这个时候突然想到以前不是大学时候学过一个经济发展的时候总归会有很多牺牲的嘛对吧。那你刚才讲太平天国啊，咱们不往下讲啊，啊，我们讲讲国外的，这样比较自由一点对吧。国外其实当年其实也有类似的事情，比如像记得当年是讲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羊吃人嘛，就是这个一下子英国人发现哎，咱们有了蒸汽机对吧，又有纺织机可以大规模的生产很多布料，这个很多衣服可以卖给这些被殖民的地方的人对吧，咱们又比他们生产成本低又比他们快，可不得去搞他们，然后很多人就去圈定。那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是这样子，就是我虽然觉得萝卜的这个事情在商榷但是我本人对这个技术发展的这件事情肯定是持很正面的态度，就任何的技术发展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看人类的比方说三千年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写那个国富论的时候是1776年，那他为什么是在1776年的时候，就现代经济学为什么在1776年的时候才开始发展起来呢？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你看人类历史整个三千年的历史上，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是1760年之前，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就整一个人类历史长河里面经济增长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我们刚好生活在了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是在1776年之前的三千年平均的增长速度是0.01%，每年
几乎没有，
是没有增长的，而且很多年你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是负的
还跌
了对，所以我们很习惯每年5%还在说哎呀这个经济下行了对吧，不行了，但其实是很幸运的我们出生在现在这个阶段。 But anyway 我想说的就是说工业革命它带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您讲的像全体运动带来的这种问题，但是它给现代人类带来的这个收益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把我们从一个零增长的，因为那是属于一个马尔萨斯农业的这种社会里面的 种经济解放出来，变成一个工业的这个社会，我们都能吃饱饭，至少对吧，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吃饱饭，然后有了更舒适的生活，然后追求更多的东西，所以对技术带来的这个好处我觉得是很显而易见的。但是刚才黎叔讲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再分配的问题，就是说你技术带来好处的时候怎么样在一个经济内部进行再一次的分配。技术本身一定是好的，但是你的再分配是一个其实是需要更多思考的问题。比方说这网约车司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在工业革命的时候最惨是纺织业的工人，因为纺织机的出现是把他们完全都取代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面
在这个纺织机取代之前这帮人是干啥的，他们状态是咋样？
手工织布，
手工对，就手工织布嘛，他是需要雇很多的人，然后机器一来他就完全被取代了，
就你小黎小米小张小王你们就回家。
但是比方说像蒸汽机的出现就使得整一个运输行业变得很发达，就以前在这个运输行业里面人都转岗了，因为它的整个火车带动了它的这个铁路运输行业嘛，所以我就想比方说萝卜它能够让这个网约车的这个生意啊变得，就大家比方说因为当然这是有个 question mark 的，这个需求会不会增加了很多，如果整个行业被 expand 的话，他们其实不见得一定会很惨，比方他们可以转岗做背后的那个什么监督员什么的对吧，如果是
以前不是一个人开一个车，现在一个人要开三个车五个车，那肯定是相信这个就业人口肯定是新技术，我个人觉得是肯定会带来效率的提升，那效率提升反过来就说是我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嘛。
对，但是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效率提升你不需要那么多人的前提假设是这个行业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也增加了三倍五倍的话，但是其实对你的收入不会有影响的。
但反过来说，比如像我们就说工业革命，不要说太近，我们说工业革命的时候为什么英国它可以三倍五倍去增长，它不用怕这个经济会怎么样，那很简单，是因为它那个时候不停在侵略别人，它把自己的这个就像是把我自己的产能过剩就输出给他侵略这些国家嘛，他让中国你去买我的布，印度去买我的布，那当然不怕。现在咱这个如果说我们还要保持国内的稳定，那可不就得把这些东西输出到别的国家去吗？
中国企业出海和一带一路。
对，没错，我就说了，这就是你说法不同的问题，就你当时你把布卖给，
是
对，
不用坚船利炮而已。
说的对，其实是
原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主旋律的节目了，是吧？
没有，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因为大家在互联网上也会看到很多论调在提工业革命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就是怎么来看待当时蒸汽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大家说技术进步不可阻挡，技术进步是历史潮流，那天我就跟你说这是站在100年后回过头来看你说这个话的，但是当时被替代的那些人他是没有义务为100年以后的人去考虑的。
对，
就是怎么说，就是我是个工人，我每天在这打工，我是个刚才说的手工织布坊的人，然后我每天赚点钱回去养家糊口，小孩要吃饭，老人要看病比如说，然后今天突然说这个工厂来了10台织布机，我们大家全都失业了，
我们车间就只剩三个了，
还有一个是主管对吧，然后回去以后今天晚上我的小孩就要饿肚子，我们家老人可能看病就没有钱，关我屁事对吧，我是不会去理会100年后它是不是个历史进步的，我没有义务为了100年以后的这个未来的人看待它是个历史进步而放弃我眼下的必要的生存利益去支持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技术进步。这是我一直在说提醒大家如何去看待工业革命，是因为你现在是站在300年后你再回过头去看，
上帝视角的，
你是上帝视角在看，所以现在大家说，很多人说失业的问题，说就业的问题，这就是该推动技术进步的人去考虑的。就是你想，如果我们回到蒸汽机发明的那年，如果这个蒸汽机没有产生后面很多，比如说你织布效率提升了，织了很多布，布便宜了，那么下游缝衣服的裁缝的这个地方可能就需要很多人去缝衣服，
对，
那可能我一个织布工丢了这个织布的工作，我可能找了一个裁缝的工作，然后可能出现了成衣厂，还出现了专门卖衣服的店，那可能我丢掉了一个
还有 fashion design
对，我可能在卖衣服的那个店里面找到了一个工作，甚至我在一个远洋啊去远征的这个船上我找到了一个水手的工作，那一定是说他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当然这个就业不一定是织布这个行业啊，他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消化了被淘汰下来的这些人，然后这个社会才会接纳你这个蒸汽机，要不然的话你用了这个蒸汽机工人就去破坏这个蒸汽机，时间长了以后资本家就不会用这个蒸汽机，因为它老被破坏啊，那100年后你回过头去看最后成为历史进步的就不是这个样子的蒸汽机， 它就一定是那个由于它的出现产生的就业问题会被消化掉的那个技术进步，它才会成为一百年后大家上帝视角眼中的那个历史的进步。
对，
就是说历史的进步在当下可能有不同的科技树，但并不是每个科技树你都值得我们无条件的去支持。
嗯，
对吧？相反，你应该是挑剔的去看它。如果它真是那个不可阻挡的东西的话，它是不怕你阻挡的，它是能够解决你就业问题的。如果我就业问题阻挡不了，政府出个台就把我叫停了，那你放心，它不是历史需要的那个样子。就上帝视角，两百年后我们回过头去看，在这个技术诞生之初，这个最后发展下去就不是它现在的这个样子。
对，我接着你这句话，因为前两天我也去查了一点资料，我在知乎上天有个人讲了一个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讲，他说，哎，为什么织布机这个东西，就比如像圈地运动、羊齿人，或者织布机最早一下子变得这么牛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中国？
李约瑟之问嘛，对
啊，对。然后他就说，这个人是一个我忘了是哪个大学的一个历史学的本科生，他就小小的研究了一下，他发现其实你看《天工开物》啊，就那个时代明朝的这个书上面是讲那个时候中国人的一些科技上的成果的。
我怀疑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是谁。
这不重要啊，今天不提他。然后呢，他就看这个书，他说他发现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至少是萌芽状态的比较先进的这个纺织机。但是为什么这个纺织机在中国没有流行开来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时的很多纺织工人就说，我靠，你这个一出来一个顶俩一个顶仨，我们不就没有工作了吗？
对。
然后这些人他是怎么出现的呢？因为当时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所有的人有钱第一件事情干嘛？地主买地啊，
买地，
就把这些以前的这些农民全想办法把他们挤走，变成雇员了啊！你们只是在我的土地上工作，你其实算我半个奴隶。然后呢，有些人实在没办法从土地上被赶出来了，他们就跑来做最早的这些打工仔。然后这些人一发现，哎，有这样一个机器，那哥们儿可不，你抢我饭碗，哥们儿为了活可不得就得把你这个机器砸了。这个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有好多当地的这些地主，他就发现你这个一弄了之后，你可不就抢我生意了吗？就是你这个其实是很赚钱，以前我们是地主最牛的，现在你们这些人当然不叫资本家了，他们、那个、
商人嘛，那个
商人啊，你们这商人都是最低贱的呀，对吧？你们做这个事情我看你不顺眼，所以我要找人把你这个砸了，所以说这个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说其实这个跟欧美这些一对比，你就发现其实技术的发展，我觉得不能说纯粹的你去说，哦，这玩意儿它就是比那个先进，所以它必赢，不能这样说，而是说它可能在不同的社会下面它能够更适应这个
当下的环境，
当下的社会的发展，当下的人能够更接受它，那这个技术才能够称为一个好技术。因为一个技术它可能不只是说，哎，它确实比那个先进，但有可能说比如像你这个枪比这个枪更先进，但是你现在技术不足以批量生产，那你就不行。
很简单啊，无人车的这个事情如果在两年前疫情的时候推出来，它就会大火
啊，牛逼啊，
它就会大火，对吧？疫情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出来绝没有人说就业的问题，你就一炮而火。但是晚了两年，
每天晚上先在那个叫什么
翘首以盼得上去
抢了河马，第二天给你送到门口
送货，对吧？那个货直接无人的送到你门口。这个技术如果在
你就是我爸爸，
对，这个如果是在疫情时候推出来，这就赢麻了。但是你晚了两年，刚好赶上经济还在下行，对吧？很多行业就是之前教培、互联网整顿、去年房地产，这些行业都整顿过一圈了，
然后挤了一大堆人，
所有这些行业的人都裁过一轮员，当中当然有一些找到了正常的工作，还有一些没找到工作的，就是囤积在这些所谓的灵活用工的这些场地里面去，对吧？这个时间点你抛出这个东西来，那大家可不就，我本来就被裁员，我以前是干地产的，对吧？现在我裁员了，我走投无路，我实在没办法，我干个
刚刚把滴滴的这个车买了，
刚刚把证弄好，对吧？然后你就搞个这个东西出来，虽然你短时间内还没开始替代我，但是我看着就很不爽嘛，对吧？就跟你说的，你这个不同的时间点出来，你这个社会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它决定了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接纳程度。
不过教培行业，如果像李叔说教培行业出来的人做网约车司机，他转岗应该还挺容易的，对吧？他们都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在想刚才你们讲的这个关于包括这个漕运啊，还有包括刚才米总讲的这个例子里面，就是会发现这个政策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政策引导就很重要。就是一个呢，就是比方说兜底的这个事情，对吧？他们需要想清楚到底，因为我们现在毕竟不是那个工业革命的时候就可以把人从土地上赶走，然后直接赶走什么也不管，对吧？那需要想好这个 社会福利系统怎么给他们这些人兜底。那这个就是说，比方说你赚钱的公司，你就需要拿出很大一笔钱来，就需要交税，然后这些
税
收怎么用嘛，对吧？对，还有一个我在想，其实可能也挺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整个教育体系，就是说你那些人他接受的教育需要能够让他能够应付将来变化很快的这种就业环境和技术革新。其实这个问题在新加坡，就我们讲不讲中国，讲新加坡，就是说已经有发生过。因为新加坡之前的所谓的这个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主要是靠制造业嘛，所以但是后来
做 OEM 对吧？
但他后来就完全转型变成什么金融啊，什么那种更高科技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所以有很多人其实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他的技术是为制造业培养的技术，这样的人力资本的累积，但你突然间让他去搞什么 Web 3什么金融的这些东西，他就会有一些脱节的这个感觉。
那新加坡是咋解决的？
对，他所以他们政府有很有意思，他们会有一些这种所谓的 skill upgradation 的 program， 就是属于技术提升的，就让你终身学习。他每一个新加坡国民好像每年，我忘了是多少年，他能给你
陈教授也在新加坡待了好长一段时间，咱们新加坡老乡见
我忘了是每年500块还是每两三年500块，反正政府会免费给你500块新币的所谓的叫学习基金，就是你可以拿着500块钱去报任何的班学习，应该是两年500块吧。
我说你知道什么，我这个新加坡这个国家，咱们插一句，新加坡这个国家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国家好像把你啥事都管完了，
对
吧？
对对
对。以前我们在那个公司，每到周四下午的时候，然后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这个壮汉们都消失了，都去政府那个体育馆里面去健身去了。
对对对，
就是要每年体测嘛，就去。
哦，因为那个兵役是吧？
兵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现在政府还发钱让他们去参加这个
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
强迫的终身学习。
你说我20多岁，你让我这个终身学习，让我等会儿都45、6岁了，我还去报一个班。
但这些课很有意思，比方说他会有那种，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那种选的课，比方说你可以花500块钱去考个什么品酒师的执照，你就可以去做一个什么品酒师之类的，就这种也是你的选项之一。如果你被
现在不是我们老年大学好像也搞了是吧？去年不是有一个抖音上一个话题嘛，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上海这边很多年轻人下班之后的休闲嘛，就是去花几百块钱报一个老年大学的 program,
老年大学培训班
啊，等会儿去吹唢呐了，去这个面点师了，好像价格比外面这些你去学做面点要便宜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我们如何来看待无人的这个事情。因为刚才陈教授说在北欧这种国家它无人，因为它那是一个劳动力缺乏，
对，确实缺人，
在一个缺人的地方你出现无人的这个应用了，你的确是节省了劳动力，对吧？的确是帮人干了一些原本需要人来做的这个事情。在这种地方无人的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进步，我们把它叫做更高级的应用。但是现在在中国的很多场合呢，就是说无人单纯的是因为无人，对吧？就是好像我
是他想要无人，
他想要无人，就变成一种
不想给工资，不想付，
对，我们说不好听一点，它就是一种炫技嘛。就是你看到一个更高的技术，有的是叫做技术进步，有的只是在炫技。比如说，我现在花了1500亿，单纯的把人赶出了驾驶舱，车有没有变得更快？没有。车有没有更环保？没有。路上有没有更不拥堵？相反，可能会更拥堵了。车的运量有没有变大？没有。在所有衡量公共交通体系的指标当中，无人网约车都没有做到更进步。
但是从资本的角度上，
只是没有了人，
它的 ROI 变高了
呀。也不一定 ROI 变高，
也不一定，我觉得
现在就说只是没有了人。而我们恰恰又不是一个缺人力资本的这个国家，至少在网约车这个领域，我们恰恰不是说因为我们缺少劳动力，我们没有人去干这个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不同意网上很多人把它叫做一个技术进步，因为你哪儿进步了嘛？你就告诉我，你只是把人赶出去以后，你哪儿进步了？对吧？我看不出你的所谓的进步性在哪里。这里我们讲一个最底层的逻辑，什么叫浪费？就这个东西原本有更好的用处，原本有边际效用更大的地方，但是你用于边际效用更低的那个用途叫浪费。你有一沓钞票，你拿来垫桌子了，我们叫你浪费了，因为这沓钞票本有更好的价值，对吧？
对，
但是我拿一个旧报纸去垫桌子，你不会认为我浪费，因为那沓旧报纸没有其他用途。那么现在就是网约车的司机，我们刚才说的，他本来就是别的地方裁下来的，他找不到别的工作，也就是说对于这部分的人力资源，我们暂时没有更有价值的用途，我们相反要花很多钱去安置他，要给他福利，要给他补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把这些人换出来，我很难说你是一个进步啊。因为这部分资源首先不存在浪费的问题，因为他并没有更有价值的用途去用它。但我们不是说歧视这些人啊，我们只是说现实就是这么个状况，你反而要去想社会福利去补贴它，去解决一些低保啊等等这样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单纯无人，我觉得就是无意义的一个炫技，至少在网约车这个场合。 当然你说在其他的场合，私家车啊、特斯拉等等其他，咱们另说啊。这个因为别人有钱人愿意付这个钱，
我就想开车的时候打王者，
对，我就这个是别人自由，我们就不再说。你觉得开车这段时间你有更有意义的用途啊，那它是一个进步。但是这就是我在抖音上我一直跟大家讨论的时候我的一个基础观点，就是说你到底进步在哪儿啊？你证明给我看啊！
你说网友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你现在看不到它有用，是因为你还没有看到十年以后二十年后它有用的地方。
那对啊，那你就到时候再来跟我说这个话。我现在是没有义务牺牲我现在的利益去把你捧到十年以后的。
没错，
这就是大家在理解
这
个事情。
这个我就跟你不一样了啊！这个我要提出反对观点。这个就刚才你说的这个网友，我们就要未雨绸缪。你看中国不是人口在下跌嘛？
对。
对吧，那未来肯定是大家希望把更多的人放到更高的 ROI 的岗位上面去。
对，
像这种比如像开车，或者说是比如像最简单嘛，就像以前种田，咱不是还得拿一水牛在后面犁田嘛，对吧？
对，
最早是人犁，后来水牛犁，后来是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来搞，对吧？那当时也没有说这些人力节省出来干啥，对吧？现在我们慢慢的把这些技术，而且最重要一点，我们不搞美国就要搞呀。哎，你听我说完不要激动。我们不搞美国不是在搞嘛，对吧？特斯拉是不是在搞？当然特斯拉它具体是怎么搞咱不说，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包括我自己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不搞这个阵地我不占领，敌人就占领了。像中国这么大一块，现在能够搞这个技术你需要有巨大的数据量的，对吧？那能够搞这么大数据量用这么多车来跑的，全世界除了我们和美国，咱说实话也没几个国家了。谁啊？俄罗斯他妈人都没几个，那还有谁幅员辽阔，然后车况又这么复杂，就只有我们和美国了。那我们不搞，美国哪天就占了，我们再去搞，我们不就 BBQ 了？就像之前搞那个 AI， 那美国搞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咋地啊，那现在美国搞起来，咱不是就有点受制于人嘛，对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未来人口如果下跌，咱们不未雨绸缪，等到真正人口短缺的时候，哎呀，我靠，又是美国技术领先的，这个是我一点观点。陈教授你咋看？
我就是我刚才
说的对，
不是那个是这样子，就是技术的发展其实很多时候是很随机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人工智能用的那个芯片 NVIDIA 芯片，最早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打游戏服务的嘛。
对对
对,
对，显卡
当时觉得说啊，你这个跟今天讨论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我就举个例子，
没关系，
就是说
咱们想咋聊咋聊。
他这个你当时会想说，哎呀，你不就为游戏服务的芯片吗？有什么用嘛，对吧？这个怎么可能给人类做贡献？但后来十年以后发现，哎，它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会有应用。但是这个无人驾驶这个事情，我感觉在讲很多 BP 或者很多公司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心里面也存一些幻想，我不知道是真实的理想还是幻想，就
是，但
是
就能融到钱。
对对，但就能融到钱。这个饼就是这么画的，就是说将来就像你说的，哎呀，将来说不定有一个什么很宏大的应用场景，我们可以用到这么一个技术。
你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段子，那个段子是这样讲的，就最早我们觉得 AI 或者机器人有了之后是帮我们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
啊。对，我想
什么刷马桶啦，洗碗啦，对吧？擦地啦，我靠！结果他来的时候，全是干咱们这个
想要干的事情。
在空调
咱们比较容易干的，
咱们要什么以前平面设计啦，对吧？现在开车啦，我们觉得还能稍微有点乐趣的这个事情，哎，他帮我干了，那扫地还得我自己来，烦死！
我觉得刚才你们说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说，哎，为了以后未雨绸缪，但这个事儿有个前提，就是无人网约车是发展无人驾驶技术的必由之路，就说没有无人网约车，无人驾驶绝对干不起来。
是，
那我同意你们刚才这个逻辑，就为了以后未雨绸缪，那我现在不得不牺牲一些就业去干这个事情。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对吧？特斯拉也好，
不愧是知乎吵架王。
特斯拉也好，国内的华为等等，大家都没干这个网约车。
特斯拉在干，特斯拉要干。
特斯拉是先把技术干起来以后，他再去干网约车。
嗯，
但是现在很多人说，哦，百度是为了训练自己模型，它是为了收集数据嘛，啊，所以我先干这个东西，然后再。在路上跑，然后为了后面我去丰富自己的模型，这个就是一个认知逻辑的问题了。就是说有人在我的评论区说，你不懂，因为这么做是最经济最高效的模型训练方式，就是去跑网约车，因为你不断的在跑嘛，是最经济最高效的训练方式，所以你应该支持。我就说对于百度来说它是最经济最高效的训练方式，为什么我就有义务去支持它？百度赚的钱会分给我吗？对吧，这就是个逻辑。我说你把你的钱送给我，就是最经济的最方便的我的财富增长的方式，你会送给我吗？这不就是这个问题的换了个说法吗？ 对吧？所以就是说我明白你把它变成网约车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个技术进步的路径，但是老百姓是没有义务冒着险陪你玩这个事情的。
嗯，
你如果觉得你自己的模型还没有搞好，你就找个封闭的路段测试好了，你再出来把这个模，
你可以付钱给我，然后让我进入那个路段帮你培训。
你可以付钱给老百姓去帮你进行测试。
嗯，
啊，这个时候我顺便说一句啊，萝卜快跑的 APP 大家去下一个，你去看一下它的那个乘车的那个协议。
嗯，
你会发现在乘车协议当中的第七条，它是给你做出风险提示的。它做的什么风险提示？就是说你用了我这个无人驾驶技术，以下的风险你是知晓并且你要承担责任的，除了常规的交通意外以外，还有第一，因为我的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异常的这些路况等等造成的这个交通意外，第二，因为我的系统设计缺陷造成的一些交通事故，第三，因为这个比如说被黑客攻击啊，突然断电啊，等等这些东西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第四，因为我的这个系统控制的我这个车突然的加速转弯急停所造成的你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他把这些风险全都挑出来是你自己承担的。
嗯，
所以我是觉得说老百姓没有义务陪你玩。
嗯，
对吧，就是你的系统缺陷所造成的交通安全全都要我承担，居然我还要付你钱。
你少付钱了呀。
对，
然后老百姓少付钱了呀，
然后
这
还然后还要告诉我这是对你来说最方便最快捷的模型训练方式，然后让我去陪你测试。
那我如果我是百度，我就会出来说，我说你看，我确实我在训练我的车子，我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训练，在这个前提下，你看我还相当于付钱给你。为什么以前你说 AD 到 BD 你要30块钱，现在你只用付10块钱，哎，我相当于我付了20给你啊，对吧，谢谢你合作，对吧。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它不是你技术进步的唯一途径。所以谈话开始的时候我提示过大家，就你要分清楚无人网约车和无人驾驶，一个是技术，一个是企业在有了这个技术以后的应用，
对
它的业务模式，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而且这两个没有，叫技术是你做应用的前提，但你应用不是技术发展的前提。
嗯，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支持无人驾驶技术是不是一定要支持无人网约车，你支持无人网约车是不是一定要支持百度模式的无人网约车。
嗯，
对吧。还有卖的更贵的，比如说特斯拉的这个，它是有人驾驶的两倍，那可能司机就没有失业的这个问题了，那它是另外一种模式。那就是说你支持无人网约车是不是一定百度模式才是你的必有选择，对吧。第三个，其实我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技术进步并没有忽视普通人的生存，就是
不能够
回到工业革命时期。大家都知道工业革命时期有很惨烈的圈地运动，老百姓失业，但是你知道劳动法和8小时的工作制也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诞生的。
对，
就是说因为技术出现了这些东西以后啊，政府突然想起来我要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普通人的一些基本的，
要不就太平天国了嘛，
生计啊等等等等。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啊，因为技术进步所以普通人的利益受损，那你就该受着。恰恰相反，因为技术进步了以后，从政府角度也好，从企业角度好，你是更应该去考虑的。如果没有给普通人带来福利和福祉的话，那么你这个技术进步是不能持续的嘛，对吧。
对，刚才那个李叔讲到那个关于8小时工作制这个事情，我可以插一句，就是政策啊，就是我给政策制定者说一句话，就是说政策其实也有需求和供给之分的，包括政策和法规。就是现在所有的科技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它有需求，它其实很希望政策能够 regulate 它，它也很希望比方说政策能够出台，比方你的网约车司机这种类型，它可以保护这些失业的司机。但是在这种技术出来的时候，政策的供给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因为很多政策制定者并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对
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制定这政策。所以我之前在那个公共政策学院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政策供给的问题，就我该供给什么，我怎么样供给，我在什么时候供给，对吧。因为任何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对所有人都是新的，政策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它因为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嘛，所以它不能随便的说我今天就制定一个新的法规或者怎么样。中国其实在这个方面已经比较灵活，因为我们有什么行政规定的这种东西，在西方很多国家你要制定一个法，立法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所以我就在想说可能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吧，让这个政府也有一些思考的空间。
补充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正常的网约车你上路的话，那么除了你驾驶员要有相关的这些驾照啊等等这些以外，它有个叫人证和车证，它有两个证。就是你的驾驶员要有一个开营运性车辆的那个证叫人证，就是给你这个人的证件，然后你那个车辆要有一个叫做营运性车辆的那个牌照。那么你被警察拦下来以后，警察会看你的两证， 你两证合一了，你才是一个合法开网约车的。所以武汉的那个车上路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刚才陈教授说的这个问题。首先它不存在人证的问题了，因为
我都没有人，
我都没有人，但是它没有车证
啊，
它是以叫做新产品路面测试，它以这个名义上路的。
对，
所以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因为你没有营运性车辆的那个证，那就意味着你的车是买不了营运性的车辆的保险的。
嗯，
那你上去个人，即便我补贴你好了，那你其实是在没有保险，
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你这风险是很高的。所以这个也是当时我觉得有些欠妥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事实上是就像刚才说的，在监管缺位的这个情况下，
对对对，
或者说我们其实是有监管，其实你是没有达到要求的情况下。
对，
嗯嗯。
那现在据说是上海批了四家什么萝卜什么熊猫什么乱七八糟，
熊猫好像是
大巴
大巴的嘛，对，
好像说上海批了四家，然后好像是说，我是看网上的视频，就是说上海是给证了，
嗯，是吧？
我也是网上看到啊，这个待确认，但是说上海是给了人家证了，那也就是说你是以一个可能灵活处置的方式去补上了这一环，
嗯，
因为你要知道，日常如果你是个开网约车的，你没有证或者你没有做到两证齐全的处罚，是10000到30000的罚款，扣车一个月。那么如果按这个尺度的话，
看来你也去了解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准备开滴滴了你
就是说如果严格我们叫这个真的话，那么武汉街上的1000辆你都应该10000到30000然后扣车一个月，对吧？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个证。
这个时候我说，我前两天我正好去见了一个百度的朋友，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说法，但是我很难去判别他的真假，我们一起来鉴赏一下。他是说，第一，他说这个其实百度本身选择萝卜快跑这个东西，在目前他们的里面有两类看法，他们这一派的看法呢是说，他们也认为无人驾驶出租车其实至少在短期内，就中短期内很难去在全国甚至或者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去推行，因为就刚才说的，比如像就业方面的一些压力，肯定会有政策方面压力，特别是你跑到有些西方国家，哎，你去了就是抢人家司机的饭碗，司机手上是有这个投票权的呀，对吧？很难去推行这个东西。那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看法就是说，他说怪华为，我说关华为啥事？他认为啊，华为很狡猾，华为去把几乎现在所有主流的，至少给人一种观念，就是说现在你自己去买个车，目前很多人就觉得最好的或者你能够接触到的私家车或者你出来开的车能够用的最好的无人驾驶的技术或者叫辅助无人驾驶的技术是华为的。那百度在这个中间是连个饼干渣渣都没抢到，但是呢你又要赶快推行你这个技术，因为百度的市值在这个地方。
对啊，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是它其实搜索引擎或者其他的很多技术已经不行了，它其实靠这个撑住的。那你要撑住这个，你这个技术要不断的前进。那怎么前进呢？你要去推，你就要不断的去试验。那你既然进不了主流的车企，无论是什么阿维塔，无论是什么什么，而且现在其他无论是理想还是蔚来也没有跟它合作，那咋办呢？它就只有靠这个方法来不断的在很多地方来推行它这个试验。就所以说，就说刚才你那个为什么在武汉能够上路，是它一个这个测试嘛，对吧？我们叫它测试这样一个说法去上路的。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选武汉，为什么不选上海呢？对吧？上海你在前滩或者在这个张江，你搞一块，很多人家也有做无人驾驶，不就找一个工业园区圈一啊临港嘛，路上车也很少的。因为武汉的车况，第一个是武汉政府最欢迎高科技嘛，另外更重要，他说武汉的人开车比较猛，比较野，他说更能够测试他们的这个车。他说你真跑到上海，
上来先选了上甘岭，
对啊，如果在武汉都开得出来，他说基本上全国就没啥大问题了。他说除了一个城市，我说哪个城市？他说重庆。他说重庆就像这个 GPS 不知道你在哪一层楼，你到底是在这个山腰上还是山顶上还是在洞里面，一会儿没信号，这不就 BBQ 了吗？
对，
我说你能为你的说法负责吗？他说哎，你就当听一个故事就好。
老实说这个东西你说怪谁呢，对吧？为什么大家认为最好的是华为不是你百度？你百度你像之前就是咱们说点笑话，就是百度你之前你说你有搜索技术，你在那推这个医院里面什么广告什么这种东西，对吧？就很多东西老百姓他了解不了那么深，他只是一个主观的印象。那华为你看一下子一个人死扛美国打压的，他树立的这个形象这么正面，那很多人宁可去相信他。而你呢，你一会儿
这个就不要说了，
对吧？
啊，
我们就
不
说下去了，对吧？所以就说企业有的时候是有价值观的，或者说老百姓认为你有价值观，对吧？所以你选择的很多东西，你想
就是很重要一点是你品牌的 PR 形象。
对，好不容易出个副总裁怼人，也是你的人，对吧？
汗流浃背。
最后你说啊，大家都相信华为，不相信我们，那这个话你
这也不能怪大家，
对，你怪谁呢？对吧？这个事情你就很难说了。
那如果真的咱们要在国内推行这个无人驾驶，首先我们不说出租车这一套，但是无人驾驶这个技术，我觉得其实 实肯定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
对，
就可能私家车，我看到很多人说的可能是比如像大巴，对吧，也有可能甚至是工业用车，货车，很多人说嘛，货车司机那么辛苦，对吧，那你总不能开24小时，但是无人驾驶的货车它是可以开24小时的，对吧，这些就可以极大的提高它的 ROI， 降低它的这个成本嘛。那你们觉得这个无人驾驶技术在中国推，你们觉得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我能想到的一点是这样子，就是说它从推广的角度上来讲，规模效应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因为它的训练嘛，它需要，我的意思如果一个地方它的路况相对来讲就是一致性比较高，然后比较相像，城市和城市之间这个没有很多的这种进出的 barrier， 那它运营成本，你如果是电车的话，你还有那些附带的这些 infrastructure 充电桩之类的东西，
对
吧，
对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国家相对来讲容易做到的。当然你刚才讲的那个重庆的例子让我觉得想一想好像也不一定对吧，中国的这个地貌好像有点复杂，
重庆是个奇葩
对，但是你跟什么欧洲这种这么多国家相比，我觉得在中国推广应该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是会容易一些，成本会相对低一点。
嗯，
对。
刚才说到这个试验国家，我突然想到很早以前我有个同事去了一个欧洲一个国家的国家银行去工作，叫冰岛。然后我问他，我说哎，我说冰岛听说是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小到哪里对吧，小到多小，他告诉我
30万人，
全国就30万人。
哦，冰岛就30万人
我现在这不就跟上海一个
一个小区、
这个、大的一个小区差不多嘛对吧，你说在这种地方可能它更好的结局就是说比如像在中国或者是美国，它把无人驾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然后不是直接在你国家来应用对吧，但是应用在它那个地方肯定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它没有那么复杂的路况了。但是真正你要把这些数据培训起来，就是训练出来，我觉得又有技术，你又要有这样一个市场，又要有这么多的资本，我觉得可能只有中国和美国能搞得出来的。
我觉得分几块东西来说吧，就是说如果你是测试，你就告诉大家你在测试，出钱请人去做你的车进行测试，你就不要把它搞成网约车对吧，就是说我要训练我的模型，我要在公开的路面上去跑，你就告诉我你是在测试，你招募的人像是医院里面盲测药品的这个志愿者，大家要冒这个风险，同时你要给大家钱，你不要搞说哦，原价90我收你20，70块钱算我付你的钱，事实上你老百姓还得付他20对吧，就是说你就给大家钱，然后让大家去配合你测试，这个没问题。大家
你不觉得他这个套路很像 PDD 让你再砍一刀吗？
啊，对啊，就是我都怀疑是不是到时候真正成熟了以后我不砍一刀就最后1公里到不了对，你要是说你模型没有训练好，你测试你就出钱让大家去测试，这个没问题，反正大家是自愿的，你愿意去帮他测试你就去帮他测试，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是说先私家车再网约车，
也要进入私家车其实很难啊。比如像华为的车，它出厂都是直接自带自己的无人驾驶的对吧，无人驾驶辅助技术，你任何一个车现在目前能够用无人驾驶辅助技术的基本上都是自带了一套自己的玩意儿，
那你就拿人家那个车去开网约
车嘛，
对吧，你要是觉得成本高那你就不
要搞。因为 百度的这个车子是自己做的，叫什么阿波罗什么什么车子，它不像软件，软件可以比如像我今天我要用你百度这个我可以装一个 APP， 但是车子它装不了呀，所以说它只能用它自己的车子，就这也是它的一个困境。
我是说 从技术上来说，就是说先在私家车上已经用得很好了以后你再去做网约车，
它这不是卖不掉吗
就像就好像你考驾照一样，你说你私家车的驾照的要求绝对是比客车比营运性的这个驾照是要低一点的要求的、
啊、对
对，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样，无论从风险还是从什么考虑，你肯定是在风险自负的这些人的自有车辆上已经很成熟的情况下，你再变成你去收人家的钱去营运拉别人、啊、这是第二步。
我是百度的，我就说你以为我是不想吗，是做不到呀他那个
做不到你就做到了再说对吧，
他那个车子他自己也说嘛，成本就20万，
对，
你知道成本20万你卖出来你还有 4S 店还有那些东西，你至少要卖个将近30万吧，30万你就是华为的 M5 了呀大哥，或者买个小米速七，那这不把它打的妈都不认识。
对，第三呢就是说其实从就业等等方面上考虑呢，像现在深圳还有上海开始的这个无人大巴，我觉得是这个技术、
无人大巴是很、OK、
是这个技术的一个比较好的应用场所，因为第一就是无人大巴它具备了刚才说的，第一它终点和起点是固定的，
对，
因为它就两个站点之间，比如说从机场到市区、它每天都跑这个线路，
对
吧，
对
对。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因为现在看深圳的无人大巴是巴士公司去买这个车，所以它就不存在说抢普通员工的就业的这个问题，第三呢就是说它确实呢也是增加了运力啊等等等等，就对于它来讲因为在这条线路上 其实没有抢太多网约车等等的这些东西，因为提供的就是两个不同的产品了嘛，一个是随叫随停的，一个是固定站点的，所以它跟网约车并不是一个竞争关系。而且巴士公司买这个车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就业取代的问题，说的不好听点，巴士公司买了这个车要裁人，他也会给那个员工必要的失业的这个补偿，他不像是网约车，
他一般是国企嘛，
他不像网约车司机，你被替掉了就白替代掉了，对吧？这个呢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第四呢，我就觉得说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东西，就老百姓也好，我们平常也好，你在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支持这个技术，但是我们分开，一方面是企业的选择和价值观，
先看你钱包鼓不鼓吧。
对，一方面是这个技术，你不能说啊，因为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便捷的方式，所以老百姓应该配合我，不存在这个。第四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政府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营运证也好，什么也好，关系到他买保险，关系到他上路以后的监管。就像现在你说他出了交通事故，你找谁呢？对吧？你可以提示乘客风险，那他如果真的就是追尾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你找谁呢？对吧？前面那个被追尾的人可是没有下载你的这个 APP 去勾选过你的那个风险协议的。
对对对，
对吧？那如果你的监管不到位的话，他还有这些问题。那所以我知道很多地方政府呢，其实还是政绩的嘛，就是如果我是全国，
因为你引入一个高科技企业，
对，全国第一，我是全国第一批规模化落地这个车的这个东西，那年末的工作总结那是可以浓墨重彩写上一笔的，对吧？那天我们两个在拍视频的时候，我们也说嘛，就是说能不能，如果真的要做这种小客车，就是轿车这种私人网约车的这种形式的无人驾驶，能不能在一些城市小批量投放，价格收得高一点，它就成为一个景点，就是哎，你这个城市科技智慧城市的一个标志是你这个城市有无人网约车，但这个无，但是无人网约车在这个城市只有150辆，你还要运气好才能打得到，收的钱还是普通车的 1.5 倍，你出了更贵的门票去欣赏一个风景，你乐意，对吧？
说是这样说，但是1500亿你靠这个哪年才收得回来？
那就是你的选择呀，对吧？就是5年前你贝莱德愿意给你投钱，你愿意做这个1500亿的选择，别人没有义务配合你去玩呀，对吧？
对，这个就从不同的角度嘛，公司你可以这么做，然后老百姓要不要接受是老百姓的事，
对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刚才最后说的这一点，就是政府是什么态度。
对，
因为网约车是要发牌照的，所以不存在说我们为了挡住特斯拉的网约车进入，我们先让萝卜上车，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特斯拉的车来，我要挡住它，我不给它发牌照就完了，简单得很，对吧？但是你政府在拿着牌照的时候，是不是百度来你就给他，别的公司来不给他啊？有没有中小公司之间的歧视和这个垄断的问题，对吧？那百度来了以后，它的条件成不成熟，这都是你在发牌照的时候要去考量去考虑的问题。
为什么政府觉得引入萝卜以后它的这个业绩看起来就会好看一些？ 他为什么觉得这是让它业绩看起来好看的一个事情？
比如像萝卜它每进入一个地方，其实就像当年那个滴滴它全国各地去扩展的时候，很多政府其实当时也是不同意他们去冲击当地的
对
出租车公司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出租车公司其实是国有背景的，我是不允许你来，你把我本地的出租车公司干倒了，我政府要少一大笔钱的。但是其实后来是通过一些 arrangement， 就说你怎么样，比如像难听点叫保护费，或者是其他的某些费，你要付给当地政府的，是这样来解决的。那你萝卜快跑，其实我相信他如果他真要进入这些市场，我相信他应该也会有类似的，很简单嘛，他就把当年滴滴的人挖过来嘛，你去做市场拓展嘛，对吧？当年滴滴把当地出租车公司干死，那我们现在萝卜快跑吧，当地的滴滴干什么？我相信应该也是有类似的一些安排吧。
我猜除了这些安排以外，可能政府现在也有一些就是要心智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压力吧，
对
吧？所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你这个反正看上去很像心智生产力，我就是把你先引入了再说。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在想政府的这个 incentive 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他引来了以后他又没有很好的这个善后的话，那确实会造成一些问题了。就是
对，特别是现在经济下行就业不行的时候，
所以 我意思说也不完全是百度的锅，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方方面面聚拢了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
也是他的运气不好了，就像黎叔说的，如果他早两年，比如像碰到疫情的时候，
对的，那就是给社会做贡献了。
那他这个肯定大家在网上说，哇靠，牛逼，对吧？
对对对，
或者说是，而且现在如果他没有碰到经济下行，他再早一点，比如像在2015、2016、2017、2018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经济正在上行，比较今天我不做司机了，爷明天可以去做别的呀，对吧？我可以去教培，去
还在教培行业呢，没有出来，
我可以去卖房地产呀。
对，
但是现在这个正好碰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时候，对吧？人家都说做事情要天时地利人和嘛，他正好运气不好碰到这样一个时候，所以说争论会特别的大。话又说回来，就是说真的是百度选择跟就是它的技术，我相信其实也应该是很厉害的，但它选择了跟华为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来发展他们这个无论是数据发 发展这个东西的商业模式，这个至少目前看来我觉得华为是成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它是一个好像被大家讨论就是负面讨论的更多的一个。
对，华为好像我看他们采访过华为的人，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考虑、这个、
没有做出租车是吧，
没有做出租车当时好像华为的人回应，当然可能也是因为现在舆论是这个样子嘛，华为就说会有这个名声问题。
哦，这么厉害啊、
我觉得可能是看到了这个萝卜出来以后的很多这个舆论嘛，人家当然这么回应了、哦、对吧，人家站在杆岸上，我当然可以说
我
早
就
知道有名声问题，
对吧
我们开玩笑说你会发现说中产阶级和小官僚被压迫产生优秀的文艺作品、
比如呢
苏东坡白居易乱七八糟我们古代无数优秀的作品都是在这些人被贬的路上发生的、
苏东坡被贬了之后就做了东坡肉
对，这连美食都是在他被贬的路上产生的，对吧、底层老百姓被压迫就出事了，
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看，就是自古以来，对吧？你看教培、互联网、房地产被裁员的时候，产生了很多抖音创作者，
都去做自媒体了。
2024年最拥挤的赛道叫离职赛道，
好家伙！
但是你碰底层就会出问题，自古以来这规律都没变过。
对，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你看抖音现在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扶持一个非常底层、接地气的这个
郭有才、余文亮，对吧？等等。这些人、
对
对
对，
就是为了告诉你普通人也有机会嘛，
就底层的这个人你只要弄一弄说不定就会莫名其妙你就会红起来，就像抽奖一样、
对，郭有才当时唱那首歌的时候我都奇了怪了，对吧，可能陈教授都没看过这个，
我没有看过，
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没有。
郭有才和余文亮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抖音上爆火的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平凡无奇的草根的这个人、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小伙子，他吃碗面条拍一个放桌上都有几百万点赞，
哦，是吗，
就为
什么，
因为抖音在把流量刷给他、
明白、
就是说让这个人爆火，就让一个让你看起来拍视频比你还不如、说话都说不利索的这样一个人就让他爆火、这样的话普通人看到了机会、
对对，
那个郭有才是一个在哪个地方，
在火车站，
火车站的广场上直播唱歌，你想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广场上拿个麦克风在那唱歌、然后他唱歌的那个直播也是被抖音一刷，因为现在抖音有这个能力嘛、你每天几亿人的这个日活、然后他给你个几千万人看到你，总归你能火的、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就是为了让普通人看到说
抖音在帮解决就业问题了、就解决、
对，现在都是这样再说一个，那天我跟那个百度人聊，他还聊到一个事情，他就说，他说其实你看所有百度啊，无论是百度还是像 DJI 啊，还是像这些波士顿动力，他说这些公司其实都在研究一个东西，其实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机器人嘛、就是机器人，因为其实特斯拉他是研究这个机器视觉嘛，就机器人看到这个东西知道，哦，这是个苹果，这是一个广告牌、这是路、其实这个东西是未来机器人跟 AI 融合在一起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机器人它没有跟 AI 融合，大家看这个它不知道是啥，需要你去给它标注嘛，所以他说其实这些最终的目标其实是
就我刚才讲的嘛，它可能这个中间只是一个过程、
只是一个过程，现在看，
但我同意不一定需要通过网约车，
对，它可能看上去不那么性感、但是呢现在百度选择我要通过、网约车这条路往前面走，华为是通过私家车往前面走，那可能 DJI 它是通过无人机往前面走，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它看到的视觉来判断这个东西嘛，所以未来肯定还是，我觉得这个技术无人驾驶这个技术会呈现在未来某一个时候可能会大爆炸，会成为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现在我觉得支不支持它其实无所谓，真正好的技术它最后总会发光的，不需要你刻意的说，哦，这个东西我们要去扶持它，
我们要去扶持它，对，
它好的话你一定会去扶持它的，你一定会去用它，就像 DJI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求你就会买无人机，而不是因为说你说这个技术是未来发展方向所以我要买 DJI， 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能不能说的，就是说中国的很多政策和技术的发展都是自上而下的，其实、
那肯定、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都要投钱，就像新加坡，新加坡也要去投，
对，新加坡也会，对，可能美国会稍微好一点，美国也会有，但可能没有这么 dominant，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能阻挡的
话
你就不怕我阻挡你、
明白
吧，你反正能不能阻挡，你过去就过去了，我为什么要给你让路呢，对吧、你要是不能阻挡，所以我们这句话说完整叫历史车轮虽然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但第一走的绝不是一条笔直的路，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可能有很多岔路要走，今天走的这条路未必是最后的那条路，对吧，第二就是说如果真的它不可阻挡，它就不怕当中的一些反对的声音和插曲，你就别怕我说难听的话，你要真的是不可阻挡的那个人的话你就别怕我说难听的话，
你牛逼那你就不要怕我，
对，如果我说两句难听的话，如果政府有两个不 太好的政策出来，你就偃旗息鼓了。对不起，你不是那个滚滚向前的
车，你也不咋地。
嗯，
好，行，那今天很高兴跟两位专家一起来聊了这个最近很新颖的这个话题啊。再过10年，我们再做一期节目来讨论这个话题，看看无人驾驶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
好的，
各位这个听众啊，听了之后觉得有什么感想，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啊。不好的留言我会删掉。好吧，今天就这样，那我们跟大家 say goodbye 吧。
好好，再见，好好好，
谢谢
大家，好，拜
拜
拜
拜。
拜
拜。